我们三代耶利米埃歌第一章，第一章，我们要把全章读过，所以我们第一节请弟兄们一起读，第二节姊妹们读，然后一直轮流，一直等到读完我们全章。我们现在请弟兄们开始。先前满有人民的城，我们特别在注意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我读给弟兄们听。他夜间痛哭，泪流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他。我们特别注意这里，没有一个安慰他。第九节，最后一句，非常的败落，无人安慰他。第十六节，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眼泪汪汪，因为那当安慰我的，救我性命的离我甚远。第十七节，西安举手，无人安慰。第二十一节，听见我叹息的有人，安慰我的却无人。我们在主第一章第三节当中例句，他住在列国中，寻不着安息。我们在读第一章第二节，他夜间痛哭，泪流满腮。第十六节，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眼泪汪汪。第一章八节，最后他自己也是叹息退后。二十一节，听见我叹息的有人。第二十二节，最后一句，我叹息甚多。然后第一章第十六节，眼泪汪汪。第二十节，我心肠扰乱。我想我们的圣经就是这么多，让我们低头再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主宰，你把耶利米哀歌赐给我们。当我们一同来读这一章圣经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主，求你照亮每一句话，求你吹气在每一句话上面。主，我们启示你当初所启示的，既然你把这些话放在你的话语中，我们主就求你把这些 Logos 因着圣灵的工作能变成 Rhema， 成为我们今天的话，成为有效的话，成为对我们每一个人个人都说的话。我们主，我们仰望你，我们承认我们多有软弱，我们也多有失败，所以这样的书对我们何等的艰难。我们主，我们承认我们的肉体不容易接受这些话，所以我们主，我们请你越过我们外面的软弱，我们请你再次主借经过你的服侍，叫我们灵能够更新过来，因为你的圣灵在哪里，哪里就得着自由。我们的主，但愿今天晚上今天早晨，当我们读这一段话语的时候，圣灵能自由的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自由的说话，给我们有回头的亮光。如果有一些话是摸着我们的深处，让我们起来认罪，让我们起来悔改。如果有一些话安慰我们，叫我们能够接受安慰。如果有一些话向我们有所挑战，主，但愿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也接受你在我们身上的雕刻。主，无论如何，叫这些话成为安慰我们的话，成为鼓舞我们的话，让我们是空手的来，却能饱满的回去。虽然这些话是对团体说的，主啊，但愿你也把你的话深深的印在我们的深处，叫每一个人都在你面前得着帮助，得着好处。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我们这几个主日早晨一同来交通耶利米哀歌。我们说过，耶利米哀歌是以他的第一个字来做他的书名，第一个字就是怎么，或者是何竟。 这个字一共用了三次，第一次是耶利米哀的第一章，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伟大的，现在竟如寡妇。这里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所代表的一面就是城，而城是指着神的见证所。然后我们读第二章第一节，主何竟发怒，使黑云遮蔽西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前扔在地上，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我们知道这里的脚凳是指着圣殿里面的约柜所的，所以我们读第二章的时候，你看见整章是给我们看见神的居所，神的殿，而神的殿在圣经里面特别指着神的同在所。然后我们看第四章，黄金何其失光，纯金何其变色，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市口上。下面圣灵接着就解释黄金是什么，西安宝贵的种子好比金金，现在何竟算为窑匠手所做的瓦片。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第四章乃是给我们看见西安山的光景，因为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用摩利亚山和西安山所代表的，摩利亚山那里有神的殿，这是第二章给我们看见，第四章给我们看见大卫的宝座是在西安。所以从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就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所代表的城，代表他的见证，殿代表他的同在，西安山代表他的权柄。所以我们说到圣灵耶路撒冷在今天的应用的时候，因为我们叫耶路撒冷是一座城，是一个犹太人的城，当然这个故事是说到犹太人属，就是神属地子民的故事，但是我们知道那个原则是应用在神属天的子民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耶利米哀歌的话要翻成新约的话。如果翻成新约的话，我们就很清楚这里是说到整个神教会的光景，所以这里特别是说到整个的团体。那说到神的教会，一面我们看见神的见证，教会应该是神在地上的见证，因为身体就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而那个充满万有者就是教会的元首，就是我们的主。许多时候我们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我们重在他是我们的权，把那个看不见的世人看不见的智慧能够彰显出来，所以这个是指着神的见证来说。那因着那个见证，当身体把那个元首的丰富发挥出来的时候，这里我们就碰见一个人格，这个人格乃是基督的人格。我们知道基督的性格是分散在众儿女中间，在有的人身上你碰见基督的温柔，有的人身上你碰见基督的谦卑，有的人身上你碰见基督的忍耐，乃是把这些加在一起，人就碰见了一个完全的人，而这个人呢乃是基督自己。所以在教会里面，人应该看见神的荣美，今天在神的基督教会里面，人应该碰见基督的忍耐，碰见基督的谦卑和温柔，不止一点点，乃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基督的教会，神的教会今天的使命。但是这个外面的见证是怎么来的呢？乃是因为在神的教会里面充满了神的同在，因为这里有神的脚凳，所有的人都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主的脚前，都服侍在他的脚凳跟前。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有了服侍，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能把最好的奉献给主，这就成为摩利亚山，就是亚伯拉罕在那里把以撒献上，结果这个就成为教会的根基。 所以弟兄姊妹，因着神的儿女们聚在一起享受主的同在，把自己的最好的献给主，把所有的以撒都放在主的脚前的缘故，你看见在这里就充满了神的同在。因着里面充满了神的同在，外面自然就有他荣耀的见证，人就看见了基督的丰美。而这些人聚集在一起是怎么聚集的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若有人奉我的名，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你们中间。所以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们聚集就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名字的缘故。所以圣殿在旧约里面不是指着神好像亲自住在圣殿里面，像其他的偶像住在庙里面一样，不是的。神是坐在天上，他的宝座在天上，但是他的同在延伸到地上，所以他把他的脚凳放在圣所里面，放在这个至圣所里面。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全世界人说，神的名在这里，因着基督的名在这里，所以神的儿女们聚集的时候就有了主的同在。因着这样经历主的同在，自自然然的我们就被变化，自自然然的教习智慧就凿成七根柱子。结果人在教会里面碰着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爱。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彼此相爱。那同时呢，因着我们的主把喜乐赏给我们，所以喜乐就充满了整个的教会。那不止这样，主也说，我把平安留给你们，那个平安是主的平安。结果呢，基督的平安就主宰了一切，基督的平安就裁判了一切，这就是哥罗西在那里所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一面你看见因着那个爱，爱是联络全德的，爱是联络完全的，就把所有基督的美德和基督的性格联络起来，叫人看见一个完全的人格，完整的人格，那就是基督的形象，叫人看见基督的荣美。这是教会的第一个见证。第二个见证，因着基督的平安主宰一切的缘故，结果就让我们彼此联络。因着联络的缘故，我们就保守了圣灵的合一，结果在外面给人看见的基督的身体是一个身体。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见证什么见证呢？这个见证就是合一的见证。所以现在弟兄姊妹能明白，当以诗篇133篇，就是大卫写133篇的时候，他说，看哪、啊、弟兄们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也是何等的美。那这个是上行诗倒数的第二首诗，一共有15首诗。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从以色列各地要到耶路撒冷去，每年3次要去的时候，因为他们走路走很长的路，而且他们是上行的缘故，是上坡的缘故，所以他们很容易疲乏。他们一面往上走的时候，他们一面就唱那首诗歌。特别是当他们要进到圣殿去的时候，刚好有4-5个阶梯。那么听说他们到了一个阶梯，他们就上一首诗篇，然后呢上第二个上行的，从120篇开始，然后到了133的时候，他们几乎已经到了神的宝座前，他们几乎已经来到神的脚凳面前。那个时候他们怎么说呢？看啊，弟兄们和睦同居，现在各地各方的以色列人他们都聚集在神的面前，现在他们能够说，看那弟兄们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每年当以色列人这样3次聚在耶和华的山上的时候，摩利亚山的时候，弟兄姊妹，所有的列国他们都知道说，以色列人这么多人像一个人一样。弟兄姊妹，这个见证是什么见证呢？这个见证是和平的见证，是平安的见证，是喜乐的见证。这个就是神在今天 他的儿女中间所盼望能够得到的，因为神的教会在地上就是应该这样的来做见证。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人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意思就是说这是我们的商标，人知道的这些人是属乎主的。乃是当我们相咬相吞的时候，你看见这就是耶利米哀歌所说的那个光景就荒凉，人看不见，人看不见主的同在，人看不见那个完整的宇宙人，人看不见那个人格的发挥，人看不见基督的荣美。因此呢，你看见教会荒凉。那么不止这样，因着我们彼此，因着不能让基督的和平和平安在我们中间做主的缘，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主，我们根据我们的得失，我们来裁判一件事，我们不让基督的平安来裁判这一件事，那结果呢，我们就四分五裂，我们就相咬相吞。那这样显在世人面前的光景呢，那个见证就失去了。和炭火摆在一起的时候非常的容易烧，非常烧旺，当炭火一块一块分散的时候，它就失去了给这个世界温暖的能力，这个世界太寒冷了，所以神就把这些炭火通通聚在一起，要化成一股的温暖，要温暖整个的世界，这是福音的能力。但是很可惜，今天因着炭火四散的缘故，所以你看见那个火焰，福音的火焰就越过越淡。那为了这个缘故，本来神托付给教会的使命应该出去传福音的，结果就落在几个非常重要的人身上，像 Billy Graham， 像这些 Moody， 像这些像圣山杰弟兄，这些非常有用的人身上。这就证明说教会就像耶利米哀歌所形容的情绪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明白这些背景，明白这些应用，我们读耶利米哀歌，我们里面才能够看得清楚。那不止这样，你读诗篇133篇，一面说到弟兄们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这是摩利亚山上的故事。为什么这些人在一起？因为这个地方就是献以撒的地方，每一个人真的把自己以撒献上，真的拒绝把以斯玛利所代表的肉体赶出去，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建造教会的根基。所以我们知道圣殿是盖在摩利亚山上，这是一面的光景。但是另一面圣经说，像黑门的甘露降在西安。所以你读诗篇133篇的时候，你看见为什么他们能够聚在一起，那个凝聚力是什么？我们知道有一点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西安所代表，因为西安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这里给我们看见圣灵的权柄，圣殿给我们看见圣灵的同在，西安给我们看见圣灵的权柄。圣灵有绝对的主权，圣灵不光是个影响力，好像让我们来用一下，让我们来发挥一下，传扬福音，这有他的一面。但是圣灵更是有一位有位格的神，他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的。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教会的立场呢？教会的立场就是耶路撒冷所代表的。耶路撒冷所代表的什么呢？一面来给我们看见，人能看见那个基督的人格，那就是爱在那里所联络成功的一个最后的结果。那不止这样，我们看见说，因为是基督的和平和平安来主宰一切的缘故，你看见这里有圣灵的权柄，这就是西安所给我们看见。所以当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你很清楚把这三方面加在一起，就是耶路撒冷所代表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整个的背景。那我们上一次已经看见过了，耶利米哀歌是当时耶利米哭耶路撒冷的一个记载。但是我们说过，耶利米乃是指着真耶利米说的，因为我们的主就是哭耶路撒冷。 所以今天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我们可以从深处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今天教会荒凉的情形，一般教会今天失败的光景，你怎样来形容它呢？那是耶利米哀歌所告诉我们。所以在这里你所听见的眼泪，所听见的叹息，严格说来就是我们的主的眼泪，也就是我们主的叹息。那么弟兄姊妹，只有像保罗这样的人，他真是愿意为着整个的身体在那里受苦，为着要比马不满基督患难的缺陷，然后他能够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好让基督能够成形在你们的里面。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不止我们的主是真耶利米，但是许多时候我们也看见耶利米，有耶利米在这里也说到我们。所有耶利米是与神同工的，耶利米是以神的心为心。当耶利米在那里哭的时候，严格说来是神在那里哭，但是因为耶利米能进到神的感觉里面，所以能把神心意里面的感觉能够发挥出来。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但愿神能够兴起许多人像耶利米一样，能进到那个真耶利米的感觉里面。我们再来读耶利米歌的时候，我相信对我们就有很大的帮助。那么今天我们特别要来看第一章，因为第一章给我们看见那个耶路撒冷所代表神见证里面。那这一章圣经呢，一共是22节。我们说过这个是一首完整的诗，为什么22呢？因为希伯来文一共有22个字母，那么一节都是用一个字母开始的，第一节是第一个字母开始，第二节是第二个字母，一直到用完第22节。但这一章的圣经呢，很自然的分成两段，第一节到第11节是一段，12节呢到末了一节是一段。这个第一节主要是说了他，那个他呢是女的他，不是男的他。这个中文这里所有男的他都应该换成女的他。这里是把耶路撒冷形容成为一个妇人，不过现在呢变成一个寡妇。所以如果你想到这个他的时候，你就会想起新耶路撒冷，你也会想起羔羊的血，因为圣经是用女人来代表教会，无论正面的无论反面的，你看见许多时候圣经的的确确是用女人来预表教会。所以当他第一节到第11节的时候，只有一个题目，就是他。不过这个他不是神字旁的他，是女字旁的他。耶利米受圣灵感动，在这里说到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不用一个城来形容他，他是用一个妇女，他是用那个女的他来诉说他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稀奇的。当神创造夏娃的时候，那个造这个字啊，造夏娃这个造字跟所罗门造圣殿的造是一个字，是工程上的名词。所以我们知道啊，所罗门在地上做了2件事，第一他说智慧话，第二他建造了圣殿。这里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同样做了2件事，第一就是他说了智慧话，他把马太5章6章7章给了我们，许多的智慧话都说给我们听，我们知道，我们很清楚。那同时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就是那个真所罗门，他的确见到了圣殿。那么这个所造的夏娃呢，那个女人就是圣经里所给我们看见最后的一个光景，就是那个新耶路撒冷城，一面是城，一面又是羔羊的妻子，也是羔羊的媳妇。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清楚，这是神心意中的女人，这是神用一个示意的说法给我们看见神所盼望的。因为神说那人独居不好，特别是指着基督独居不好，亚当是指着基督来说的。
因着基督独居不好的缘故，所以你叫神在永远里面就定规要为他的儿子找到配偶，那就是指着教会来说。所以教会一面是指着基督的身体，一面也是被形容成说基督的心腹。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里读到女子般他的时候，这里当然是讲到一些荒凉的情形，但是不是教会在最起初的时候，在神的心目中是一个女字旁的她。这什么意思呢？很简单，这个亚当什么意思呢？亚当呢，这个原文的意思是 Ish， 我这个是随便说的，我这个希伯来文是不行的。但是呢，这个萨拉后面就在 Ish 上面再加上一点点，就是意思就是说亚当是从夏娃出来的，这是原文的意思。就好像所罗门跟苏拉密女一样，所罗门是所罗门，是平安之王，这个苏拉密女呢是平安之后，这是两个一个字，实际上是一个字。所以所罗门苏拉密，所罗门苏拉密，所罗门听起来是一个字的，因为什么呢？一个是平安王，一个是平安后，是一个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严格说来，亚当是唯一的男人，结果呢，神从他身上就造成了一个女人，做成他的配偶，那就是人类第一次那个女他，人类第一次的男他是亚当，第一次的女他是夏娃。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不过是地上的故事，这个他和那个他乃是给我们看见基督和教会。你说我有没有随便说的？没有的，圣经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他讲了极大的奥秘，是讲的丈夫和妻子的奥秘。然后他说，然而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你要把整个的宇宙用两个字来形容的话，很简单，只有两个他，一个是女男他，一个就是女他，就是这两个字。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所以圣经里面讲的爱的时候，第一次说的爱是什么？说到亚伯拉罕爱以撒，那讲到父亲爱儿子。因此你知道亚伯拉罕把所有的都给了以撒，我们的神也把所有的都给了基督。但是有一件事，那人独居不好，所以亚伯拉罕要差遣他的仆人到回到原来地方去为他的儿子娶妻。亲爱的弟兄，同样的一件事，你知道因为那人独居不好，所以你知道神就定规教会要做他儿子的配偶。所以这是极大的奥秘，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个故事，那这是第一次的爱。第二次的爱是，我是讲全本圣经第二次的爱是什么时候呢？那就指着基义呀，指着指着以撒爱利伯家说的，那就是指着基督爱教会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整个神心目中的故事。那这一点，我盼望我们要能够清楚。所以第一节到第三节，那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女字旁的她。这里明明是讲一座城，但是说到一座他，因为什么？因为这就叫我们想起耶路撒冷城，也叫我们想起那个女人。箴言告诉我们说，智慧建造房屋，对不对？这个明明是一座建筑，这是箴言告诉我们的。但是箴言说，你读到最后一章，建造来建造的最后的成果是什么呢？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贤惠的妇女。是一个贤惠的女人。所以弟兄姊妹，这就说出神心目中的故事。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明白，当圣灵这样提醒我们的时候，特别读到第一章的时候，你给我们看见就是两个很大的明显。头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是那个女字旁的她，这就把我们带回到神当初的心里去。所以从这一点我们来读，我们就会清楚。那么从十二节到二十二节呢，这个时候不再用他了，是用我。那这个我是谁呢？就是耶路撒冷。前面圣灵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他就是 创世纪的他，也就是启示录的那个他，是从永远到永远神不改变的那个神旨意那个他。不过现在呢，他变成什么样的情形？我看完这一点，我们要有很深的印象才可以。然后从十二节开始，圣灵就借着耶路撒冷他自己来发表他里面的感觉。弟兄姊妹，这是非常要紧的。一面我们需要圣灵给我们看见我们是根据神永远的旨意而有的，虽然我们今天会失败，还是那个他。但是第二节的时候，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他就自己就说话来说他里面的感觉。等到他说话的时候，我们就能清楚神的旨意在这个他的身上。好，我想这一点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有很深很深的印象。那么讲到他的时候，很明显的分作两段，从第一节到第七节是一段，第八节到第十节是另外一段。这个第一节到第七节是说到他今天的光景，而且是特别他今天孤单的光景。那么用讲到他今天孤单的时候，圣灵呢特别是把他往日的荣华和往日的乐迹做一个对比的。所以这个可以给我们看见说，在历史上神曾经给我们一个时候是乐迹，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当耶路撒冷在困苦窘迫之时，就追想古时一切的乐迹。那么弟兄姊妹，第七节是第一次说到耶路撒冷，第七节以前没有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字没有出现过，只讲了他。你想着他，你就要指着耶路撒冷说。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把这个女字旁的他跟耶路撒冷放在一起。但这里说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当他在困苦窘迫之时，他就追想古时一切的乐景。这个特别是指着当他合乎神心意的时候，当神的教诲完全满足神心意的时候，那个从前那一种喜乐的光景，那一种美丽的光景，在原文这个乐境啊，就是一切美丽的往事。弟兄姊妹，神的教会是有美丽的往事的。你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我们要看见有一段时间是教会黄金的时间。如果读教会的历史，你我都能够看见当耶路撒冷在困苦窘迫之时，他如何追想古时一切的乐景。所以在这样的衬托底下，我们就能够明白教会那个荒凉的情形。所以我们叫读教会历史，很多人读教会历史的人，他们都能够想起五旬节荣耀的光景。然后当他们对于整个的教会的历史下评语的时候，弟兄姊妹，他们所采取的方法就是耶利米哀歌的方法。他们是以那些古时的乐境做背景，然后你解释整个历史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解释。你知道看山顶皇帝是第一个接受基督教做国教的罗马的皇帝，在那个以前，罗马帝国是要摧毁整个神的教会。在那个时候，撒旦像吼叫的狮子一样，所以神的儿女知道警惕，他们用爱彼此联络，而且用和平彼此联络。虽然罗马帝国想征服他们，结果他们征服了罗马帝国，他们把整个的罗马帝国翻过来了。感谢主，我们知道这是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那么我们当我们看见这样的一段故事，当我们看见这样一段故事的时候，你知道说今天写历史的人给我们看见在那个时候的情形的确是非常荣耀的情形。但是等到康山顶在那里接受基督教做国教的时候，如果我们从神的角度，从耶利米哀歌的角度来去评下评语的话，我们就知道到底这是好事呢还是坏事。 从人的角度来讲，从现在开始没有逼迫。从现在来讲，现在我们的皇帝做了我们的弟兄。你想想看，如果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让康三帝皇帝站在讲台上面做见证，你们看看，这是教会的荣耀呢，还是什么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要说感谢主，从前的逼迫都过去了，现在我们有好日子可以过了。因为现在呢，只要你信了主以后，国家要发两套的衣服给你，是白衣服给你，而且要送一点的钱给你。那么现在呢，你可以受浸了，你可以做基督徒了。而且从现在开始，我们的弟兄，我们的这个皇帝做了我们的弟兄，这个不是很好吗？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很清楚，当撒旦像吼叫的狮子的时候，逼迫的时候，你看见神的见证非常的刚强。但是当撒旦化作光明的天使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难处就来了。所以读教会历史的人，我们很清楚很清楚，你看见说慢慢的那个情形就像耶利米哀歌所形容的。所以一直到马丁路德的时候，那个教会光景慢慢的荒凉，在堕落，堕落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堕落到埋出罪卷的地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很的的确确在教会里面行的大事，就像五旬节所传的一样，不是因为彼得有金口，他一开口就是三千折，就一起开口就是五千折，就不是因为圣灵的确与他们同在，他们能够奉主的名字叫瘸子起来行走。但是今天呢，你看见说金子银子都有了，你如果到圣彼得堂去看的话，金子银子都有。但是就像有一个弟兄所说的，那个奉拿撒勒耶稣名起来行走，那个能力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这个乃是圣灵用从前的情形来解释我们今天的光景，而那个解释的结果呢，就是叹息和眼泪。所以让我们记得，就是用这样的一个背景来形容这些的话。那么第一节到第七节呢，特别是给我们看见孤单的情形。这里只有两个字能形容的，就是孤单。那总括的一个字就是孤单。那为什么孤单呢？很明显，本来是蛮有人民的城，这是蛮有人民的城。我们知道啊，刚才我们说过，弟兄们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耶路撒冷城并不大，并不像，我不知道有台北多大，台北几分之几大，但是我到过耶路撒冷，我知道从耶路撒冷一头跑到另外一头大概二十分钟就可以跑完了，耶路撒冷根本很小的。但是每次到了逾越节过节，特别他们定主耶稣的那一个时候，那个时候他们过节，有人根据这个他们所宰的牛和羊做过统计，特别是约瑟夫，我们的是很有名的历史学家，犹太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小小弹丸之地的耶路撒冷城，每次他们过年，三百万的人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一同唱说，看哪、啊、弟兄们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荣耀的光景，那代表神的同在，也代表那个合一的情形。弟兄姊妹，这就是所说的古时的乐景。有这么多人起来做合一的见证，有这么多人起来给人看宇宙中有一位神，以色列的子民是只有一个子民，敬拜偶像是错的。他们告诉人说，宇宙的神是伟大的神，是圣洁的神，也是爱的神，他不轻易发怒。所以弟兄姊妹，这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见证，这是当时的见证。见证是需要一些人起来，神把那个责任放在他们身上。那当然弟兄姊妹，你们知道这一些两三百万人不是以色列人所有的人呢，我们知道那是指着所有的男丁来说的，特别男丁一定要去的，这个我们知道。而且呢，这个后来他们在地理上有一些限制的，我已经忘记了，不知道是到多久里面一定是非要来的，那么稍微远一点他们就没有来。但是无论如何，当他们和睦同居的时候，给人的感觉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因为神的和平联络了他们，所以他们是一个子民，这个子民是不可以被侵犯，所有的仇敌不可以越雷池一步，因为神与他们同在，这样叫神的仇敌没有话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是神的见证当初所代表。所以当整个的城里面满了人的时候，这个是荣耀，就地上的人来说是繁荣。在属灵的，这如果把它翻成属灵的话，用在属灵的见证来讲，弟兄姊妹，这就是那个见证的荣耀，见证的一种光景。但是你知道，因着被掳的缘故，他们连树带根拔起来，被送到遥远的地方去。现在整个的城慢慢的被烧毁，所有的人通通被掳走，剩下老弱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知道耶利米叹息说，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进不足，现在它变成孤单的了。因为你再来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你看见这是一个没有人烟的城。当你看不见为主做何一见证的人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怎么说呢？你要说神的见证荒凉，这是这里给我们看见。但这里的读作有一个更严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神的名的挪开是在神的荣耀的离开之后。当以色列人自己还不知道不感觉的时候，你知道神是非常敏感的。什么时候我们容许不圣，什么时候容许罪恶和污染在神的教会中间，人可以容忍，神不能容忍。神是宇宙里面最不能容忍罪恶，最不能容忍污染的。所以你知道什么东西能够逼迫神的荣耀呢？就是罪恶和污染。一点点的罪恶和污染，结果我们知道神的荣耀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就经过橄榄山，就升到天上去，神就变成天上的神。那这个时候呢，神要容让耶路撒冷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意思就是说叫人在地上找不到神的名字。当你找不到神的名字的时候，任何一个在基督的中间知名度大的人都可以成为聚集的中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任何一个真理，任何一个制度，任何一个属灵的伟人都可以变成聚集的中心。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看见说，这就是荣耀收回去，神退回天上以后那个光景。那么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什么时候最感觉孤单呢？就是神的荣耀不见了。你仍旧劳苦，仍旧聚会，仍旧传福音，仍旧在教主日学，仍旧带领别人爱主追求主，但是追求来追求住，我们看不见神的荣耀，因为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你可以聚集一万人在一起，你可以在一个台北或者台湾最大的一个场合，你看见聚集是乌压压的一片，那么多人，如果神的荣耀不在那里，你坐在这么多的人中间，你有一个感觉，那个感觉什么呢？那个感觉是孤单的感觉。这就是耶利米哀歌所给我们看见的，第一节到第七节给我们看见孤单。这一个寡妇是失去丈夫，这个寡妇是失去丈夫。弟兄姊妹，丈夫与妻子的奥秘说到基督与教会的奥秘，如果是寡妇的话，就证明说教会仍旧是教会，但是好像寡妇一样，主的同在不在。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要看见说在这里是非常重要的，给我们看这里有一个人，她失去了丈夫，所以她就失去了一切。怎么失去了一切呢？我们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七节，你就很清楚。你若读第一节的话，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进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最最大的现在进入寡妇，先前在诸王省王中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 这证明什么是去的呢？他所有的丰富都是去。菲勒铁菲是神所爱的教会，他的特点是丰富。但是等到你读这个老底家的时候，老底家是什么特点呢？你以为自己是丰富的，其实你是贫穷瞎眼可怜。我劝你去买眼药，我们的眼睛有问题。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是富有的，其实我们是贫穷瞎眼可怜。如果我们要看见我们的光景的话，我们要付上代价买眼药，叫我们眼睛看得见。所以弟兄姊妹，所有真的读耶利米哀歌人，不是拿着指头去指责别人的人，不是说这个人不对，说那个人不对，只有自己对的，这样的人自己也不对。所有有这样感觉的人，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应该起来付上代价，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工，做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叫我们能看见，能看见不是看见别人，能看见我们自己是赤身肉体，而且是瞎眼。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老底家的教会以为他自己什么都有了，其实他是寡妇。从前他是接受别人进贡的，现在呢要成为进贡的。有一般的弟兄非常非常的骄傲，有人称他们为属灵的骄傲。其实严格说来啊，如果骄傲就不属灵，如果属灵就不骄傲，是没有属灵骄傲这个东西的。结果他们丰富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从前有一个弟兄，他们这班弟兄在英国，有的弟兄到他们那里去给他们看另外一个杂志，那个杂志是很不错的，今天我们来看是很有可读性的。结果那个弟兄看都不要看，他说我这个东西我们不要看。他说有什么东西是别人有我们没有的呢？他说我们的厨子都是别人的老师。你们想想看，弟兄姊妹，这句话他没有说错，你知道吗？为什么没有说错？你记不记得全世界最有名的布道家穆迪弟兄，他传兵传传传传到一个地步，他里面都干掉了。那么所以他怎么办呢？他觉得他需要能够得一点属灵的帮助，所以怎么办？最后没有办法呢，他到伦敦去，然后他就从一般的弟兄姊妹身上得到很多属灵的帮助。他们很会读圣经，就指着这一般弟兄姊妹说的。所以读到最后啊，他就最喜欢一本书，是马丁多写的五经的注解。所以后来还是告诉别人说，他如果全世界整个宇宙通通烧掉的话，他说我只要两本书，一个是圣经，当然圣经不可以烧，第二个就是马丁多的五经注解。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马丁多的五经注解是谁呢？是谁写的呢？马丁多就是这个英国这个弟兄运动里面的一个弟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当菲勒铁菲、当达比跟穆勒丁他们被主兴起来的时候，祷告和读圣经是那样的透亮，那的确可以说是教会的丰富，那没有话说的。但是亲爱的弟兄们，很稀奇，当一个人变成老底家的时候，一让骄傲的罪进到人里面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结果是个怎么可怕的结果吗？他以为是富足了，结果主说你们是瞎眼可怜的。如果让主来形容的话，那怎么形容？那就是耶利米哀歌是什么？所有属灵的丰富都失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说属灵的见证失去了不要紧。哦，有的弟兄姊妹说形象没有关系，不要忘记形象很有关系。今天我们讲的见证和基督的形象很有关系，个人基督的形象要紧，团体基督的形象也要紧。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外面挂的神爱世人，然后我们里面就给打起来，你不要以为说打起来明天上报纸，这个就不是见证，这个就失去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为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要70年再回来？为什么要70年？因为如果不过70年的话，人的记忆力记忆的好得很。昨天你们这些乡咬乡村的经历，他们听得很清楚。今天你们告诉他是神是爱，耶稣基督是救主，他们根本不要听的。除非经过了70年，亲爱的弟兄们，70年，第一代的完全过去了。人们慢慢就忘记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再次来讲耶稣基督是救主，你叫有的人能够接受。所以我要说弟兄姊妹，要紧的是主的见证，见证一失去，丰富一定失去，再讲也没有用，换汤换药，换汤不换药也没有用。 你怎么做怎么搅，亲爱的弟兄，你可以搅一个运动，你没有办法把神的荣耀带回来，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个孤单的情形，他失去了寡妇，表示失去了主的存在，是失去什么呢？第一是失去所有属灵的丰富，第二节给我们看见的，他夜间痛哭，泪流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他的，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我们知道说，第二，我们看见这个第二所失去的，给我们没有人安慰他的，他失去了同伴，失去了安慰他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个失去主同在的人是缺少安慰的。你用什么话来安慰他？你可以用世界的话来安慰，你说教会历史本来就是这样，所有的历史都要重演，但是我们说这样的话没有办法安慰。我们读第四节第三节的时候，犹大因遭遇苦难，又因多服劳苦，就迁到外邦，他住在列国中，寻不着安息，他失去安息。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见证荒凉的时候，你发现你怎么做你怎么努力，你就是没有安息。因为什么？因为神的殿教会本来是神安息的地方，当神得不到安息的时候，人就得不到安息，所以寻找不到安息。然后我们再读下面的一节，西安的路径因无人来守圣洁就悲伤，他的城门凄凉，他的祭司叹息，他的处女受艰难，自己也愁苦。因此呢，什么叫西安的路径？那就是他们唱上行诗，从120篇一直唱到134篇，他们所经过那些途径，每年要3次要上来过节的。现在西安的路径因为没有人来守圣洁就悲伤，路径要悲伤，所有的城门本来他们过节的头都抬起来的，结果呢所有的城门都在那里叹息，都在那里觉得凄凉，他的祭司在那里叹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失去所有的敬拜。弟兄姊妹，第一失去丰富，第二失去同伴，第三失去安息，第四失去敬拜。你可以仍旧有波饼聚会，波来波去，敬拜来敬拜去，很稀奇，你有一个感觉，觉得什么呢？饼在这里，杯也在这里，同样做同样的诗歌，同样的这个做的方法，你有一个很深的感觉，觉得西安的路径悲伤，西安的城门凄凉。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我们属灵的情形。然后下面第五节，他的敌人为首，他的仇敌横通，因耶和华为他许多的罪过使他受苦，他的孩童被敌人掳去。那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失去了优势，在征战的时候，因着他们是合一的缘故，他们那个见着神的同在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叫没有任何一个是仇敌可以抬头的。弟兄姊妹，这些仇敌就代表我们的肉体，代表我们的自己，也代表整个的世界。当神的见证荒凉的时候，你看见世界要抬头，世界的影响力要跑到教会里面来。我们都知道船可以在水上，水不可以在船里，但是今天什么时候一失去主的见证，你看见一件事，就是对于仇敌的优势失去了。意思就是说，肉体能够折磨我们，世界能够搅扰我们，我们的自己能够吞噬我们，这是荒凉的时候的情形。然后我们读第六节，西安的威荣全都失去，他的首领像找不着草场的鹿，在追赶的人前无力行走。这里告诉我们说，失去了所有的威荣，而且这里的威荣特别是借着这些首领们，你的这些领袖们，他们像什么呢？像找不着草场的鹿， 失去的很，连他们都找不到，那么那些跟随的人怎么办？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说，当教会落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最着急的不是所谓的平信徒，所有的人都是做做礼拜就算了，所有的人都是奉献十分之一就算了，最着急的人是这些首领们找不到朝谈的路，他们在追赶的人面前无力行走。这个时候所有的领袖们，这就是指着教会中的同工和领袖们所说的，他们有一个常常有个叹息，那个感觉是无力的感觉，是个没有能力的感觉。他们知道说，在台北在台湾不知道有多少多少的偶像，今天我们需要来把福音送给他们。他们竞选的时候，他们最后的一个镜头，最高的一个镜头是到庙里面去发誓的。亲爱的弟兄，是这样选出议员，是这样选出那些这个民间代表来。那么如果你有属灵的眼光的话，你里面会着急，你巴不得能起来传扬福音。但是所有有领袖感觉的人，所有的首领都像什么，都像找不到草场的路，在追赶的人前没有力量。弟兄姊妹，失去什么呢？失去所有的威荣。那最后第七节，耶路撒冷在困苦窘迫之时，就追想古时一切的乐景，他百姓落在敌人手中，无人救济，敌人看见就因他的荒凉之上。这里敌人当时我们的肉体来说，肉体当他看见教会荒凉的时候，他要笑。这里给我们看见他失去什么，失去从前的乐景，就是从我往日的乐，这个在原文呢，这个乐境啊，就是许多美好的事。弟兄姊妹，我常常听你有弟兄姊妹说，从前是怎样怎样，在有一个时候刚刚得救的时候，我们在去奉献的有一个种奉献的光景，弟兄姊妹，那个光景实在是美好。有的时候当我们发病的时候，甚至觉得再祭就好像再迁一样。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回想以往的乐境，那就证明说我们已经像耶利米哀歌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我曾经见过有一个弟兄，他从一个团体里面，他曾经在一个基督徒团体里面，他曾经跟我这样说，他说弟兄啊，他觉得他心里非常的悲痛，因为他觉得从前当弟兄姊妹聚在一起的时候，他说何等的善，也是何等的美，神的同在是那样的确实。他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呢整个情形不一样，所以他里面非常非常的伤痛。然后我就安慰他，我说当然很伤痛，任何神的儿女如果中间有分裂，如果中间有一种的光景，都应该叫人伤痛的。但这个伤痛是提醒我们，我们的主身处有一个最大的伤痛，那个伤痛是当他要上十字架以前，他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他已经看见，所以他为我们祷告，让我们能够合而为一。如果有一个弟兄为着爱一个属灵的团体，巴不得有一天荣耀能回到那属灵的团体去，你的这位弟兄需要再来读耶利米哀歌，要给他看见荣耀的恢复不是恢复到一个团体，荣耀的回来是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到一西节的时候，你看见荣耀最后还是回来了，生命的水从圣殿的门槛里面流出来，成为一道生命的河，有一天要回来的，有一天神的荣耀要恢复的，但是不是回到任何一个属灵的团体去，是回到整个神的教会来。弟兄姊妹，你我所看见的是一个团体的兴盛，一个团体的衰微，你爱这个团体像爱国一样，你为他流泪，为他伤痛，但是你忘记了有一个比耶利米更大的，他为着整个神的儿女在那里哀痛。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
圣灵借着这个来提醒我们耶利米哀歌那个他的情形。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只能够讲到第一节到第七节。我想我们下一次靠主的恩典，我们还要接下去。我们低头祷告。